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九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四十页。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鲜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读经到此。
谢谢小琴姐妹的读经。首先说昨天晚上的这个会有大会和长者的选举，说几句话。为说所有出席参加的弟兄姐妹来感恩，也参与一些服事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大家都同心的来关心教会的施工，也能够选出2015年到2018年第三届的长者会，大家给予长者的一些信任和投票支持，所以为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来感谢神，因为这是一个合一的心智，这是一个神祝福的教会，如果没有合一，我们就很难一起传福音做见证，所以为做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为做弟兄姐妹积极的参与来感谢神，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面更体会主的心意，来做成神的工作。那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还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是有很多书为他而写。耶稣在世界上还没有做过一首诗歌，但很多的诗歌都是来传扬他、歌颂他、赞美他。耶稣没有建过一间礼拜堂，但是有许多的礼拜堂建的就是要来敬拜他、来见证他、传扬他的福音。耶稣没有建立一组的军队，但是有很多志愿军、福音的志愿军到处去传福音，宣教士、传道人、神的女婿为他做见证，以致我们看到耶稣虽然在三年多的时间没有到过很多的地方，只是在加耶路撒冷或者在这个以色列那一带，但是许多的门徒今天基督徒到各处去就是要传讲耶稣这个人。为什么？因为耶稣的生命改变人，因为他自己说，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得着生命是因为耶稣他带给我们宝贵的福音、救赎的工作。 我们刚才看到马可福音这里提到耶稣的工作，简单说分成四大类，就是传福音、教训、治病和赶鬼。那马可福音所描述的耶稣是一位很积极，到处忙碌，到处去工作的耶稣。他风尘仆仆，无论是去传福音、去传道、去教训、去医病、去赶鬼。看到耶稣带着使命感去做副差他做的工作，似乎耶稣就是一心要完成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那这段圣经记载耶稣在加利利一带的工作，马不停蹄的忙碌殷勤的侍奉。究竟耶稣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从这几段的经文看到耶稣的工作。首先21节到28节，我们看耶稣在会堂彰显他教训人的权柄，以及对邪势力的权柄。在21节说，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那耶稣从哪里到加百农呢？这里没有说明耶稣从哪里来到加百农。那这也是马可福音的一个特色，就是虽然有不同的事件发生，但是不一定把这些事件连串在一起。简单我们看到上文，就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那里撒网，他们是打鱼的。那耶稣就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结果这两兄弟彼得、西门和安德烈就撒了网跟从了耶稣。然后耶稣又撒网前手，看到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同样的耶稣呼召他们，他们也撇下了船来跟从了耶稣。然后事件就来到说，到了加百农，耶稣在安息日进入会堂。那这些个别的事项都写明说，耶稣是到处去传福音、做见证、选召门徒来跟从他，继续扩展福音的工作。那加百农这个地方是加利利湖西北岸的一个重要的城镇，是无论是军事、政治或者关税的一个城镇。无论如何，耶稣在这个地方有会堂，耶稣进入会堂教训人。那安息日可以说是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教生活。安息日就是根源说上帝的创造，因为从创世纪2章2节到3节就说了，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神卸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所以从摩西五经开始，犹太人他们就很尊重安息的，对整个安息的教导，严谨的这个遵守安息的规条。那么在路加福音4章16节也记载，耶稣在安息日按照他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换句话说，每逢安息的耶稣到不同的地方就有会堂，耶稣就进去教训人。那马可福音这里第一次记载耶稣在安息日进入犹太人的会堂。那关于会堂的这个起源历史的资料记载并不是很多，不过一般上的学者都认为说，这是犹太人在主前第6世纪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敬拜，他们就有这个会堂给他们敬拜或者宗教生活方面的一些需要。那么特别到了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在罗马各地大概有10个犹太人的家庭就有一个会堂在他们当中。会堂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文士给他们崇拜，或者孩童接受这个圣经的教导以及社交的活动。因此会堂可以说是犹太人一个生活的中心。那耶稣就在会堂，就在安息的进入这个会堂教训人。那耶稣教训什么，这里没有记载教训的内容，不过这里只是记载说众人的反应，因着耶稣的教训有一个权柄。所以22节说，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文士是当时宗教的一些人士，这里记载耶稣的教导和文士不一样。文士当时负起的很大的任务，就是他们 对圣经的一些研究和解释，那么特别他们对律法、宗教法或者民事法，他们有他们的解释和判断，这是文士的工作。所以当一段经文被文士解释或者判断之后呢，就有很大的权威性，即使看起来好像很生硬或者不大和当时的这个现实生活不大和情理，不过还是要被众人接受。他们咬文嚼字后，他们死板的跟这些律法来教导。但是耶稣的教训呢，正像有权柄的人和这些文士的教导很不一样，很灵活，使到他们能够很明白可以接受。所以这里说耶稣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这里换句话说，耶稣的教导不只是让他们稀奇，让他们真的觉得有一种权威性从神来的，让他们能够明白，让他们能够可以去做，可以享受那种喜乐平安，他们可以自然的体会到神的恩典。那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教训人，可以反省我们今天主日到教会敬拜服侍神的态度是怎么样。换句话是不是我们看重主日回到神面前，同时我们也纪念神的创造，六天是好好的工作，那如果六天是乱七八糟的工作，或者六天都没有很好的工作，礼拜天回到神面前敬拜又怎么样呢？六天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善用时间，那主日回到神面前更好的享受圣心灵的安息。所以每个主日都是欢喜快乐的，存着感恩喜的敬畏的心回到神面前敬拜。那当时的文士是有知识有传统身份地位，但是他们所教导的没有像耶稣那样有生命有从神来的启示圣灵的能力。他们的教训不像耶稣那种蛮有权柄，让他们听了感到稀奇或者感动和扎心，可以帮助他们建立对神的信心。当时的文士所教导的不外是一些好像传统的一些咬文嚼字的一些律法，但是耶稣所教导的使到他们感觉到很受用，他们很稀奇，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只是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教训人的权柄，他讲话他的教导使到听的人真的觉得说是从神来的，是有权柄有权威的，听了会服从，听了很愿意照着去行。那么也特别说明到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这个人就在大声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时耶稣在会堂教训的时候，这个人也和其他人一起所谓在会堂敬拜，不过他里面有鬼附着。那在耶稣的时代，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的宗教，被巫鬼或者邪灵附身这些问题怎么样去处理，没有太多的不同的讲论。不过福音书在这里特别圣经指到说，这些人被巫鬼附着是因为邪灵的能力，撒旦的工作。耶稣来就是要除灭这些工作，耶稣来要帮助这些人释放他们。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圣经把这些邪灵就是说在撒旦的权势之下，那么被撒旦操纵，被魔鬼操纵，那么耶稣来就是要把他们除灭。那我们知道在东方，在整个亚洲的社会里面也有这些所谓邪灵或者巫术邪术教诲，一直到今天还是有许多这些不同的讲论。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被巫鬼扶住的人，他喊叫的内容似乎显示说他害怕耶稣，他说你来灭我们吗？我们与你们有什么相干？这个我们就是说明这个被鬼扶的人不只是一只鬼，很多，就是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然后他知道耶稣是谁，他称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他也称耶稣是神的圣者，你是神的圣者。拿撒勒人耶稣，那耶稣是在拿撒勒长大的，那拿撒勒是一个当时 比较偏僻的地方，很多石头，很多荒凉的这个荒芜之地，那么也很多外邦人居住，物质很贫乏，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时那些比较上层的一些有知识文化的犹太人都很看不起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所以当耶稣是拿撒勒长大，好像耶稣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所以当时耶稣的一个门徒腓力去找到这个拿单业的时候，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就看到拿单业很直接的反应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就是说对拿撒勒这个地方的人有一种藐视的态度。当然这也无形中反映出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那种卑微的地位。那魔鬼知道耶稣是谁，好像是轻视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不过同时他也说他是神的圣者，是一位圣洁至高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圣者。那魔鬼知道耶稣的身份和能力，他说我们与你们有什么，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说明巫鬼知道耶稣似乎和他们势不两立，他对耶稣有一定的认识，他是拿撒勒人耶稣，而且是神的圣者。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是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所以这个被巫鬼附着的人开始和其他群众可能都在安息的敬会堂，但是没有人发现什么不一样。不过就在那一天，耶稣蛮有能力的在那边教训人的时候，这个人里面的鬼就禁不住在那边喊叫。那这样的一个异常的举动，他好像很害怕，大喊起来，肯定是影响到整个会堂的这个聚会。那耶稣立刻责备他说，不许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那耶稣斥责魔鬼，叫他不许作声，一方面不要干扰到整个会堂的崇拜，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巫鬼把耶稣的身份说出来啊，耶稣不要他显露他的身份，因为耶稣还要继续在传福音做见证到其他各地区，如果太快表明他的身份，也许拦阻耶稣整个的行程。就像我们看到后面的一些经文，你看第34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所以耶稣同样禁止鬼继续把他的身份说出来，这样的一个主要是避免拦阻耶稣的事工完成的使命。不只是在赶鬼的时候耶稣不许鬼出声，甚至耶稣有时医病医好那些人，也告诉人这些人说不要传开，因为耶稣有他的使命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斥责了巫鬼之后呢，命令这个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圣经描述说，巫鬼就叫那个人透了一阵大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似乎这个巫鬼在垂死挣扎，不让这个人有好过，所以要出来之前让这个人受到极大的折磨痛苦。这就是鬼在人身上的那个权势。不过当这个人好了之后呢，27节说，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吗？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在圣殿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的权柄，而且得胜邪恶权势的权柄，耶稣的名声也因此就传开了。那这是第一段经文，21节到28节。接下来29节到31节，离开会堂之后呢，耶稣也顾念到会堂外面不同的需要，继续彰显他医治的权柄。 所以圣经二十九节说，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这句话是给我们看到说，耶稣在会堂里面赶鬼，那个鬼大声喊叫，然后就出来了，众人感到很惊讶。那耶稣的名声也随即传开了加利利的四方。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些人惊讶，耶稣却很安静的，不在乎这些人怎么样，把他名声传开，耶稣继续他的使命工作。特别这里说，他们一出会堂就继续他的工作，所以耶稣和门徒一出会堂，就同雅各、约翰进入西门、安德烈的家，做什么呢？我们说他们到这个家庭里面有更重要的责任。换句话说，不只是会堂的这个敬拜，会堂教训人、赶鬼，在会堂之外，耶稣也继续他的工作。人因为他的名声，因为他赶出污鬼，所以很惊讶，互相去传开。但是耶稣不在乎这些，耶稣继续去拯救另外的一些人。人的称赞完全不能影响他的侍奉和心智，他积极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也是给我们看到，在侍奉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成就或者得到别人的肯定称赞，不要满足在那个地方，继续前进，不要失去了方向的动力。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没有因为他赶出污鬼受人注目就自鸣得意。一方面耶稣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父神的荣耀，另一方面这些事对耶稣来说算不了什么，这是小事。按照耶稣无穷大能来说，这些是微不足道的，在耶稣里面似乎可以做更大的事。耶稣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容量，可以容纳许多的大事，耶稣不会自满。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荣耀容量的话，不会因为一点点成功我们就自满，就像耶稣那样可以更好的被主使用。耶稣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主耶稣不单只关心他的门徒，也关心门徒的家属。进入西门安德烈的家，耶稣带着医治和恩惠权柄进入这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到说，西门只是一个渔夫，不是很富有的家庭，不耶稣乐意的到他那里去。西门不只是自己领受主的救恩跟随主，他也看到家里有需要，邀请耶稣到他家里，让主耶稣进到他家里面。不单只是耶稣可以帮助他，也帮助他家庭。这里说到当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就有人去告诉耶稣。人总是有不同的困难和需要，也有一定有病痛或者怎么样。当我们个人或者家庭亲友患病的时候，有没有说去告诉耶稣呢？当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问题和难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患难有的时候叫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当然当我们有患难有病痛是很不舒服的，甚至当有患病的时候，可能不像过去那样自由的行动，需要学习一些新的生活方式，肯定会感到不一样。特别我自己在春节的时候有过这个轻微的中风，我稍微有点体会。以前就是没有去体会到生病的困难，不过当自己有病痛之后呢，就看到这好像是一个难处，很多东西都不像以前那样的灵活的，那样的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或者很轻松，总觉得有很多的紧张或者很多的一些困难，特别刚刚开始的那段时间。不过这虽然看起来这些都是困难，不过同时这也是一个蒙恩的途径，借助病痛使到我们更重整我们与神的关系，重整我们与家人的关系。所以借助这段期间，家人彼此的鼓励，家人彼此的带导扶持，更体会到神的恩典。我相信不只是家人，在教会弟兄姐妹也是如此， 好些弟兄你们要学习接受我讲道的方式，或者接受我分享的方式，是不是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不过这些都是叫我们体会，今天如果你能够很好的侍奉神，感谢主。不过当如果有一些病痛来到，或者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我们要顺服，在这个学习顺服当中，仍然有神的恩典给我们新的尝试，新的体会，神的恩，神的爱，神奇妙的作为仍然在当中。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耶稣进去西门彼得的家，当时西门的岳母害着热病，有人就告诉耶稣，31节说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那马可福音是很简略的，就记载耶稣好像医好了西门的岳母，就是这么简单，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耶稣和他们。那么但是我们看到马太和路加有稍微的补充，马太说耶稣把手一摸，路加则说耶稣站在旁边斥责那热病。这些补充的记载使到我们对耶稣怎么样医治西门的岳母有更多的体会。不过对整个神迹来说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不是那个方式，耶稣行神迹那个方法，最重要是耶稣的爱，他的怜悯。耶稣医治西门的岳母不像一般的医生需要先经过诊断然后对症下药，耶稣只是斥责那日病，摸他的手就拉他起来。不管他得怎么样的病，我们不晓得病了多久有多严重，但是他就靠着主的能力起来痊愈了。这是凭着主的权柄和能力，不是凭着任何的方法或者任何的方式。当他好了之后呢，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路加福音4章38节特别记载，路加医生说西门的岳母害得这病甚重。路加身为医生，他了解当时这种疾病的严重性，他描述西门的岳母害得这病是很严重甚重。那么他也描述当时当耶稣斥责那热病的时候，他好了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马可这里只是说热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路加特别说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也说明主耶稣的医治是十分彻底，不但只是疾病没有了，而且他能够立刻恢复原来的精神状态，整个健康起来。那你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病得不能起来，躺在床上，即使你说他现在好了，他能够起来可能也站不稳，或者也不能够立刻的做一些东西，尤其年纪大的人。西门的岳母几岁我们不晓得，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耶稣的那种意志是完全的，可以立刻起来就服侍。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一个灵性上有病的人和一个灵性上健康的人有很大的分别。灵性上有病的人没有办法自己起来，需要别人服侍把他扶起来，唯有灵性健康的人才有能力去服侍人。今天你是灵性健康的人还是灵性有病的人？当然我们不可能常常说给灵性健康，可能我们灵性有软弱的时候，灵性有病的时候，我们需要人扶我们起来。但是当人扶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起来？当人扶我们一把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是愿意接受愿意起来，还是我们根本不想起来？我们看到说西门的岳母病好了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注意他起来不是只是说服侍主服侍他们，这个他们就是包括服侍主和他的门徒。这也说明说一个服侍主的人不只是说我们单单服侍主，同时服侍主也预备说服侍主的人，属于主的人服侍主的工作。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是有心也要服侍属于主的工作主的人，这才是一个真的服侍主的人。就像约翰一书4章20节说，人如果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么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所以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说的命令。 所以一个人说我爱主，我要服侍主，一定是服侍主的人，乐意服侍人。那西门的岳母，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他不像门徒那样，所谓服侍主就是跟着主到处去传福音，到处去看耶稣医病赶鬼，听耶稣讲道，跟随耶稣。他服侍他们就是像当时的一些妇女一样，可能就是这样接待耶稣和门徒到家里，给他们招待，给他们鼓励。那今天当我们说服侍，不一定是像门徒那样服侍很多，可以去传福音，可以去做见证，也可以服侍人，为人祷告，或者参与其他一些关怀的工作。只要我们愿意献上恩赐，特别我们体会神的爱，神的恩在我们身上。好，另外一段32节到34节，这里看到耶稣同样在安息日的下午去了西门彼得的家之后呢，32节说，天王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这就是说天晚日落的时候，天晚日落也就是安息的过了。那犹太人他们时间一天开始是从傍晚6点开始，好，所以安息日一直到傍晚6点就结束了。所以天晚日落的时候，这些人就不再受约束，可以自由的走动，不在这个安息日的禁令里面。许多人就带着害各样病的人或者被鬼附的人来到耶稣休息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整个加利利这样的一个贫困的地方，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谈不上什么的这些医药的服务等等，即使有经济的能力，也不一定有好的医生或者有好的药物解决这些病痛的问题。那耶稣在他们当中医病赶鬼，自然吸引很多的人，所以这些人就带着害各样病的人、被鬼附的人来求耶稣医治。那这些被带来的人是这些人的亲人、家人亲友呢？我们不知道。不过无论如何，这些人要带这些有病痛的人来，或者带这些被鬼附的人，他们需要付上一些代价。他们如果没有信心、没有爱心、没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他们也很难把这些有病痛的人带到耶稣面前。那在当时，一个人被污鬼附，常常是想到是撒旦的工作；一个人有病痛，很多时候是想到说因为这个人犯罪，这是犹太人一般上的观念。所以在当时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门徒就来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他犯的罪呢，还是这个人犯的罪，还是他父母呢？”这里就看到说，当时的人就把有病痛的人，可能就是因为犯罪，被鬼附的人就是因为被魔鬼撒旦的工作辖制，一定是这样吗？当然，邪灵污鬼就是受撒旦魔鬼控制，不过病痛就一定是犯罪吗？啊，耶稣回答那个人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几乎全城的人都把这些害病的人和被鬼附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聚集在门前。耶稣本着怜悯的心医治帮助这些人。34节说，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同样，耶稣不许鬼说话，也就是不要让鬼继续，如果鬼继续说出耶稣这个身份，越来越多人来，耶稣影响耶稣的行程侍奉。那路加特别说明这些鬼知道耶稣是基督，路加福音4章41节，鬼肯定知道耶稣是谁，因为魔鬼撒旦有他的一些能力。不论如何，耶稣 不许鬼说话。那这些人带着一些害病和被鬼附的人来到耶稣，这些人来，他们需要付代价。那今天我们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吗？有病痛有需要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不只是来教会，是带到耶稣面前。只有耶稣才能够帮助人。那我们看到耶稣一连串的这个侍奉的记录，因为这个时候耶稣的名声已经在加利利一带地方传开，他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越来越多。耶稣尽力帮助这些人解决他们的困难的需要，所以给人一个感觉，耶稣就是充满了爱心，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耶稣真的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吗？肯定不是。主耶稣这一帮助人，但是不是有求必应，他不是无止境的满足人。耶稣只是要做成神的工作，耶稣以怜悯的心，当然看到有人需要，耶稣愿意去帮助，但是不是受人群来控制。那么特别我们看到在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在那里祷告。虽然有很多人有需要，但是耶稣更知道他需要来到父神面前。那这里说次日早晨，就是在那个晚上，有很多人害各样病的人或者被鬼附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治好他们，耶稣也赶出许多鬼。究竟那天晚上工作到几点我们不晓得，不过次日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这里给我们看到主耶稣看重与父神的关系，在一天开始以前，他先来到父神面前与神亲近分享，来决定他一天所要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在我们一天工作之前，还没有出门之前，你有没有祷告把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告诉神？那耶稣寻找亲近神的时间，即使多忙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常常与神亲近，面对许多群众的困难，各样的需要，当然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过与此同时呢，耶稣没忘记他要来到父神面前与神亲近，向天父祷告。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也记载说，耶稣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然后等他叫众人散开，耶稣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常常独自找安静的地方来祷告。那现在耶稣一早就到旷野地方，离开人群，到那边祷告。有很多人来找他，这些人找不到耶稣，就找到门徒，所以门徒和同伴就追了去，遇见了耶稣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众人都在找你，换句话说，有这么多人有需要来找你，你不去帮助他们吗？当然这些人都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期望，想从耶稣那里得什么。众人来找耶稣，他们只想到自己的需要，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耶稣也需要祷告，需要休息。这么多人来找耶稣，因为耶稣的工作很有果效，耶稣能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今天可能你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或者做得很好，人家也觉得你很有重，很有见证，负责任，得到人的敬重，甚至在教会里面侍奉也很好，很有爱心，很好的带领小组，叫人得到帮助，可能人也继续来找你，找你是好的一件事情，不要因为太多人找你，使到你失去了方向，或者失去了与神亲密的交通。那耶稣给我们看到说，虽然很多人来找他，但是耶稣特别说明他整个重点在哪里。所以耶稣对两个门徒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整个重点是传福音，医病赶鬼，这些只是医治人的肉体上的释放， 得着自由，但是耶稣要真正的叫人心灵得着自由，真正的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带给人的生命，就是叫人真正的得着罪的赦免，得着释放。那耶稣拒绝这些众人的要求，虽然众人找他，但是耶稣好像不近人情，好像冷淡，肯定会受到人的误会或者议论他没有爱心。不，耶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理会群众，他没有失去方向。所以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事出来？今天我们做些什么事？我们的方向在哪里？耶稣不期望从人群当中得到什么好处，虽然众人都很拥戴他，甚至圣经我们说有人希望他出来做王，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耶稣以父神的心为心，以父的事为念。当然耶稣有时因着爱和怜悯看到人的需要，尽量帮助他们，不过更重要，耶稣知道说他出来是为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什么是主要，什么是次要，优先次序分明很重要，没有本末倒置，轻重不分。耶稣不欠这些，不去管这些来找他的人。耶稣不是单单满足人短短几十年的身体的需要。虽然门徒告诉他说，众人都找你，你还有很多工作，好像很重要，但是耶稣不在乎人的称赞，他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做什么事情。人看起来好像都有他的需要，但是耶稣知道什么是首要，什么是必须做的。那在我们看这几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说，无论耶稣在安息的在会堂教训人，同时也顾应到人不同的需要。同样的，今天我们主日到教会敬拜侍奉很重要，可以帮助人，可以建立人，无论是台上或者台下，耶稣讲道的权柄，教训人的权柄。但愿我们也为着讲台，为着教导圣经课程的这些老师来祷告，使到主日能听到神的话语，是有权柄能力，能感动人心。不只是讲台，即使台下有需要，就像耶稣在安息的也写明他那个得胜邪势力的权柄，把污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使到这个人得着释放。不只是在会堂，离开会堂之后，耶稣也关怀探访西门的家庭，这也告诉我们说，无论是在教会里面重要的侍奉，或者其他教会以外，我们也是积极的看重。那耶稣面对许多人重要和忙碌的侍奉，不过耶稣仍然清早起来到旷野去祷告，无论是白天是多么的忙碌，之后去探访，晚上要一并赶鬼，耶稣一定很劳累，但是第二天天未亮，耶稣就到旷野去祷告，把握时间亲近神，支取力量。同样的，当我们越投入参与教会，接触人，就看到很多人不同的需要，我们要付出许多时间精神力量，不管多忙，我们还是要推到主面前支取力量。这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榜样。有一个盛世的作家拉夫雷斯，他讲写给朋友的信里面，他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个晚上，一个到美国做客的一个演说家想打电话，他走到一个电话亭那边去。那当然今天很少电话亭，因为大家都有手机，在过去的时候不是有手机，那么他们都是到电话亭去。所以当这个外国人到美国去演说，他要到一个电话亭去打电话的时候，他进到这个电话亭里面，发现到很暗，所以他又不敢关着门，希望外面的一些灯光透进来，不过还是很暗，看不到那个电话簿那个号码等等，所以他很茫然。但是他明明有灯，但是这个灯为什么不开，也没有那个灯字。所以当他在觉得很懊恼的时候，怎么样使到他能够看到这些电话簿的这个号码等等，那旁边就有一个人经过，你把门关上就会亮起来了。所以真的把门关上之后呢，整个亮起来。 这个外国人到美国，他体会到把门关上就整个亮起来。我想这个体验，我没有在美国体验到这个。不过我们如果我的体验就是，如果我们搭飞机啊，飞机如果你到飞机的这个洗手间，你记得吗？你要把门锁上才亮起来的。如果你没有完全锁，那个灯不是太亮的，你其实还没有锁到，还没有锁住门。你锁住门，灯就亮。那当然那是飞机了。不过这个人就在美国电话亭里面，他把门一关上，整个就亮起来了。那其实我们同样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有灯不会亮，不会用。就是当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必须把房门的世界摒除在外，关上门，大力的关上门，就是我们把外面的这个世界的烦恼，世界的一些东西摒除在外。当我们关上门的时候，我们心地就亮起来了，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真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经历到祷告的人，你没有刻意的来到神面前亲近神。那耶稣就是这样，找安静的地方与父神亲近。这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在多忙的当中，我们也是能够找一个安静的时刻，在一个地方与神亲近，使到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恩、神的爱，从神那里重新得力。就像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神听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关上门，我们真的来到神面前与神亲近，这是首要的条件。耶稣就是如此，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面对许多人的赞赏、求助或者肯定，那耶稣仍然知道说哪些事情是首要、是必要做的。今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完成所有的工作，太多人的需要。有时我们在预备讲章，我们在预备一些施工策划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或者谁生病，或者有一些丧事我们要去处理，太多人不同的需要，我们要辅导或者要帮助人。那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我们还是要尽量腾出时间来与神亲近，知道什么事情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完成的。我们没有办法完成所有的工作，不过我们必须做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不，我们必须要满足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先满足神，来到神面前与神亲近。那耶稣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什么是最重要的？优先次序，求主帮助我们。从这几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的效法基督，更好的来忠心跟从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敬拜你，也起从耶稣的身上这些的侍奉记录，给我们看到耶稣是那样的殷勤忠心，更有一个怜悯的心，爱人，满足人的需要。在满足人的需要同时，耶稣没有忘记他更是以父的心为心，以父的事为念，先满足神，先来到父神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侍奉你的儿女，叫我们晓得怎么样更好的跟随你，无论是在主日的敬拜，或者在哪一天我们与人的接触，叫我们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寻求你给我们恩典力量，来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愿主自己恩待，接着我们所领受的话语，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更好的跟随你，侍奉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